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听到以前在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你召聚你的百姓，你的儿女来到你面前，求你安静我们的心，我愿今天我们都听见你的话，更我愿神将你的安息赐给你的每一个人，让我们身体心灵的因着亲近你得以重新得力。神啊，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早上我们主日学习的是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到十一节，主题就是安息，刚好与我们今天要讲到的经文相关的。神真是奇妙，连这么小的细节，他都安排得如此美好的。现在弟兄姐妹，我劝你们要珍惜神在我们中间设立的蒙恩之道，就是神赐下他的恩惠恩典的管道或者途径。如果你还没有上主日学，我希望你下个星期天早上能够早一点起床来参加主日学。主日学就是在主日一起学习神的话，九点半开始。如果你实在不能九点半那么早来教会参加实体的，你可以透过 Zoom 参加。主日崇拜更重要的蒙恩之道，我们主日崇拜十一点开始。我盼望每一次弟兄姐妹来教会崇拜的时候，都预备好了身心灵，要来领受神丰盛的恩典。今天我们要继续思想实践，我们已经思想了神的独一性，不可拜偶像，不可妄称主的名。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第四件，当守安息日。经文是出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八到十一节。首先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安息日，很明显安息日是与神的创造有关的。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十一节说，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所以第四件的背景是与神的创造。那么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一到三节就指明了这个安息日的来历和目的，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神的创造不仅解释了万物的来源、来历，同时表明了万事万物应当遵守的次序和规律。安息日是神所定的，神定安息日的目的就是希望人能够得安息。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所以这讲神歇了他一切的功，不是神疲乏困倦了，不是，也更不是神懒惰了，而是神完成了他的创造之功，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但是神并没有歇工的，因为神创造之功，还有护理之功、救赎之功。这里神歇了一切创造的功，而且神知道人会疲乏，人会困倦，所以神设立安息日，让人能够得安息。那一周有七天，安息日到底是哪一天呢？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星期天，其实不是，安息日是星期六。更准确的说，安息日应该是星期五下午，星期五的日落开始到星期六的日落结束。因为创世纪第一章记载，神用六天创造天地的时候，每一天的计算都是从晚上开始的，有晚上有早上，这是第几日。天是一周的第一天，七日的第一日，我们现在通常称作主日。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在这一天复活的，基督徒通常是在主日聚会。 那么安息日和主日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守主日不守安息日是否违背了第四诫呢？那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要来看一看神在第四诫里面告诉我们当如何守安息日，为着神设立这一条诫命，它的目的是什么？出埃及记第20章第9节，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那这是很多人读第四诫的时候忽略的一句话。往往我们是关注在安息日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其实经文告诉我们很清楚，第七日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但是第七日无论何工都不可做，相对应的就是另外的六日，六日你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很多时候很多人就觉得，哎呀，第七日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怎么可能呢？我们怎么生活呢？我们能够生存吗？我告诉你，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不是要你死，是要你活，而且让你活得更加的美好。所以你第七日什么工都不可做，你不会差的，你不会死的，你会更好的，应该是因为神要赐福这一天。但是啊，你要第七日无论何工都不可做，那么六日你就应当劳碌做你一切的工。很多人正是因为六日没有劳碌做他一切的工，所以他不能守安息日，因为他的工作没有完成，他星期天他就必须去加班去赶工。那有的同学说，下周我要考试，所以这个星期天就不来教会了。你应该好好学习，但是你不需要在星期天学习，你应该在一周六天好好的学习，那这样你在主日你就可以来教会得安息。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是为了让你第七日可以安息。第七日安息使你的身体重新得力，也是一个方面，也是为了让你六日可以劳碌做你一切的工。所以第七日跟六日，主日跟别的天是紧密相关的，互相影响的。现在其实很多地方都是实行双休日，星期六星期天都休息。如果我们基督徒六日劳碌做你一切的工，那么其实我们要比一般人多做一天工的，那么我们应该比别人做得更好。但是如果你周一到周五你不好好做工，你不好好学习，那周六你要睡懒觉休息，那么你星期天自然就不能再安息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六日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你应该在第七日不需要做任何工的。但是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会说，现在很多人其实虽然有双休制度，但是他不是双休的，他们不休息的，而且一天还不是工作八小时的。大家很熟悉995或者996都很普遍，就从早上九点工作到晚上九点，一天工一周工作五天，或者一周工作六天，甚至我看有那个007的，对，就一天工作20小时，从0点到0点，一周工作7天。我想007也受不了这样的工作的制度，对，那我们一般人更不是这样，机器都不可以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不需要和世人增进比较，我们更不应该随从世俗，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面。那我们要遵循神的话，如果你遵循神的话，神一定会赐福你手中所做的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第七日无论何工都不做，享受安息，这是神赐福的。工作是神给人的礼物，神给人智慧和能力，神给了人工作的机会，神也可以让人享受工作的成果。其实在犯罪之前，人就是需要工作的，工作不是人犯罪的那个惩罚。在犯罪之前，神就让人工作。创世记第2章15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但是人犯罪以后呢，使工作变得不容易，使工作变得劳苦愁烦，甚至使工作变成重担。创世记3章19节，这就是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知道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所以工作变成劳苦愁烦。但是因照神普遍的恩典，人现在还活着，人现在还工作，并且也享受工作的成果，那这其中有神的美意，神要让人得安息。为了让人得到那永远的安息，神设立安息日，让人记着遵守安息日来纪念神的创造之功，更让人仰望神的救赎之功，以至于人最终可以脱离劳苦愁烦，得享神儿女自由的。那我们当如何守安息日？那这里有三点应该注意的。第一个就是在安息日尽量不做任何工。第二，你应该把安息日分别为圣。第三，在安息日纪念神的作为。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十节，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这是神的命令。如果你在安息日做工了，你就违背了神的命令，那神也不会赐福你手中所做的。那这一条诫命容易守吗？不做工，那还不容易？谁愿意受苦受累呢？但是人还有贪心，但是人对神没有信心，所以在安息日不做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其实他们不用工作的，神每天用玛纳供应他们，但是在安息日他们不能出去收玛纳，即使他们出去，在安息日也不会有玛纳降下来。那神就是这样训练他们，希望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能够遵行神的话，完全的信赖神，依靠神。但是圣经却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常常犯罪了，但是他的常常犯的罪中，或者先知圣经责备很多的罪，其中之一就是守安息日。那这里我让你看一节经文，以西结书20章19节到21节，这是先知对以色列责备，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顺从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且以我的安息日为圣，这日在我与你们中间为证据，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可以看到，其实神的律例、神的典章应该是很多的，为什么先知单单要提到且以我的安息日为圣日？只是他们的儿女背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也不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干犯我的安息日。对，以色列犯罪其实是很多的，但是呢，他这里又特别提干犯我的安息日。我就说我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在旷野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神赐安息日给以色列本来是要让他们蒙福的，但是他们干犯神的安息日呢，使他们遭受神的愤怒。以色列人干犯安息日，在安息日做工，这不是因为有人在安息日要强迫他们做工吗？就好像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他们在埃及做奴隶400年，他们当然不可能守安息日，即使他们想守安息日，埃及人也不会让他们守。但是在迦南地，他们是自由的，他们是不需要在安息日做工的，那他们为什么还常常干犯安息日，在安息日做工呢？就是因为他们对神没有信心，他们这里讲的是背逆神，甚至故意不听神的话。当然你可能是贪心，想多挣多赚多得，所以你去安息日做工，但是其实表现出来就是对神的不信，不依赖神。但我们现在有个弟兄姐妹，星期天他也是必须要上班，不是他们愿意去上班，而是被逼的，他们的工作性质必须让他们去上班。我不是说你不应该不管老板的要求，如果可以，求神为我们预备一份星期天可以休息的工作， 但是如果你在星期天不是必须要上班的，其实你应该甘心乐意的遵守安息日，而且以安息为安息日感谢神的。在《申命记》第五章十二节到十五节，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走，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申命记第五章是那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重生。摩西在进迦南，在以色列进迦南之前，所以他们重生神的律法。那这里你可以看到呢，在申命记第五章，神让以色列人守安息日的原因多了一个。出埃及记二十章是讲是因为神的创造，那这里让我们看到更是因为神的拯救，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说安息日是与神的拯救相关的。安息日的安息是指向那永恒的安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所带来的那个真正的永远的安息。那以色列人出埃及也是那个耶稣基督的救赎一个有形的有形的一个表征预表。所以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不仅他们自己要守，而且他们中间寄居的客旅，他们的仆人使女都要一起守安息日。他们自己在安息日不做工，他也不能够让他们的仆人去做工。所以你看到神实在是有恩典的神，神实在是顾念人的神，神也是不偏待人的神。那如果用到我们现在，如果你是一个老板，你是一个基督徒老板，那你今天你说我要去教会，不仅是你自己应该去教会，你也不应该让你的员工工作的星期天。那怎么可能？他不工作，那我就得去工作。但是这是神赐下这个诫命的要求。甚至如果用到我们一般的基督徒，那你星期天你来教会敬拜神，那在你敬拜完了以后，其实你在星期天你不应该去买东西的，你不应该去饭店吃饭的，因为你去消费那就意味着有人要为你服务，你倒是享受，但是别人就劳苦，你得了安息，但是别人就不能得安息。但是你可能说，牧师啊，如果我星期天不去买东西，不去餐馆吃饭，那他们生意不好，他们赚不到钱，那不是他们更不好吗？哇，这个实在是有点困难的。但是我们的动机和我们的目的应该要对，我们要安息，我们也应该让别人安息，你要尽量的让别人也要得安息。其实啊，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星期天要关的店是很多的，那当时我们自己还觉得不习惯的，怎么星期天的店都关了。但是那些我们认识一些美国人的比较近前的基督徒，他告诉我们，他其实再早一点二三十年了，星期天基本上所有店是关门的。现在呢，星期天关门的店非常少了。如果你去蒙特利尔，我在那里住过两年，你会发现那里有很多很大的教堂，很多很大的教堂。北美可能最多最大教堂是蒙特利尔。那些教堂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曾经在星期天，蒙特利尔的人口 80% 的吧是去教会的。所以为什么他要修那么多教堂？因为那么多人要去教会。但是现在，蒙特利尔星期天去教堂人数不到 20%。所以他那些大教堂啊，都是新建的，是空着的，是那个博物馆，是让人参观的，不是让人礼拜的。那你就可以看到，不仅是北美是这样，整个的这个近前之风，或者整个世界的这个风气呢，其实是下降的很快的，是严重在下降的。 那么你我们基督徒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如果要持守圣经的教导，其实是很困难的。甚至有时候我们的标准无意中间就已经降低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那有的弟兄姐妹可能还在纠结，行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做，那我不做工，我不去上班，但是我在家里睡觉可以吗？那我在家里做自己的事可以吗？或者我去逛商场，我去看电影可以吗？或者我出门去旅行可以吗？其实可以提出很多很多。我要给的答案是不可以。我告诉你，我曾经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我的师母就告诉我，说你有回国，你出门，你不能选星期天坐飞机的。我说这个有什么关系？有关系的，我不是让你要一定要这样做。当我要守安息日，或者当你在纠结让我告诉你星期天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的时候，其实当然是有危险的。因为我会讲的危险在哪里？但是我现在也告诉你，希望你能够遵守神的话。你可能说，哎，这太严格了，有点律法主义了。我不希望你成为律法主义，我更不希望你是假冒伪善的。但是我相信你应该明白，我自己也知道，我们是很容易给自己找借口。所以以赛亚书58:13-14这样说：“你若在安息日跳转你的脚步，跳转你的脚步是，就你不要去做工，你要转向神，你的脚步应该是去教会。”在我甚至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接下来有三个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成家，地的高处，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你守安息日，你不会穷的，你也会很富足。这三个很重要，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但是前面他告诉你，就是你要敬畏神，以尊敬神的话为可喜乐的。所以他没有再告诉你什么做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但是你如果愿意按照神的话去做了，你一定蒙福的。我要使你成家，地的高处，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我们前面讲安息日不可以做什么，第七日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但是那你说在安息日到底应该做什么呢？圣经告诉你，当分别为圣，纪念神的作为。我们把安息日分别出来，敬拜神，聆听思想神的话，纪念神的作为，就是思想神过去的作为，思想神在这个历史上面的创造救赎之功，思想旧约圣经里面那些人跟神之间的互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所谓的事情都是真实可信的。我们应该常常的思想，而且当你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得到喂养，你的信心啊得到坚固。我们更应该常常数算神的恩典。那你这样纪念神的作为的时候，其实不是把你的眼光往后看，你看神过去的作为，是希望你的眼光能够向前看，因为神是不改变的，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神过去如何恩待了以色列人，引导以色列人，那神在将来一定也如此的恩待我们，引导我们。所以你纪念神的作为是指向将来的，神的创造之功已经包含着安息的应许，神的创造之功里面其实已经指向了那个救赎之功。那你安息日应该做什么呢？20:8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利未记23:3，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 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那很明显，神要以色列把安息日分别出来，单单敬拜神，诵读聆听神的话，守为圣日，当有圣会，圣会就是圣洁的聚在一起。现在我们有时候常说生活要有一些仪式感，其实犹太人的生活是非常有仪式感的，基督徒的生活也是非常有仪式感的。犹太人你去看旧约整个非常他们的挂历 calendar， 现在也是一样的，保持的犹太人他们的 calendar 其实就是以神为中心的，是以他们的宗教节期为这个基本的结构和框架的。逾越节、赎罪日、祝棚节等等犹太人一些节日，最基本的就是每周一次的安息日。那基督徒生活也是有仪式感，应该也是以那个一周为一个基本的结构或者是那个旋律的。那在大的来看，当然我们现在上半年有复活节，马上我们就要来干圣诞节，这些宗教的节日就是让你常常纪念神的作为，而且你要把这一些节日要分别为圣，守为圣日，当有圣会。我们现在所谓的 holiday 假期 holiday 首先应该是 holiday， 就这个应该是圣洁的日子，但是现在我们 holiday 这是世俗化了，这是以人为中心，让我们自己享乐。现在我们星期天你来教会崇拜，一般崇拜的话应该是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在北美崇拜超过两个小时的教会很少。那我在加上你来教会和从教会回家的路上的时间应该不到四个小时，很多人都做不到，做到的都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已经尽了基督徒的责任了，甚至觉得已经很爱神很属灵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守安息日是守一天的，不是守四个小时。安息日守为圣日，你要把这一天都要分别出来，从晚上到早上，不是几个小时的。所以我们离神的要求其实差得很远，我们在敬虔上还需要很多的操练，要不然我们必然被这个世界带走，我们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为主耶稣。
在一起主的国是吧，
教会的敬拜结束了不多四个小时，
干呼
那是不是剩下的时间我就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当然不是，应该学习把这一天分别为圣，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那你说教会崇拜结束之后，那我应该做什么呢？那你回到家，你可以在家里崇拜，家庭崇拜在现在几乎已经失传。我师母想在我们家里建立或者维持家庭崇拜很难，求神怜悯我们。那你不能在家里崇拜，你一个人在家，你可以阅读，可以默想神的话，当然你也可以有适当的学习或者与弟兄姐妹团体相交，但是我的重点在这里，就你要学习把这一天分别出来，而且要分别为圣，敬拜神，亲近神，而且在这一天你不应该犯罪的，你要学会在这一天尽量过圣洁的生活。你当然每一天都要过圣洁的生活，但是你要先学习操练在主日在安息日这一天过圣洁的生活，那么其实它可以帮助你在六天中过圣洁的生活。如果你说我每天都应该过圣洁的生活，那么你在主日在安息日岂不更当圣洁吗？所以要守为圣日，当有圣会。以赛亚书五十六章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守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便为有。如果我们守了主日，参加了主日崇拜， 但是你主日剩下的时间你却不讨神喜悦，那么我们的敬拜也是不蒙神悦纳。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先知以赛亚责备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他们以为只要进了在圣殿里面各种的规矩各种的礼仪，然后他们就可以随便做什么，离开圣殿他们就犯很多的罪，那神就让先知责备他们。他这里说谨守安息日不干犯，禁止己守而不作恶。那我不是说我们可以行得完全，但是愿意按照神话语去行的人是有福的。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遵守全部的律法，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靠律法在神面前称义。神要我们守安息日，或者神设立这一个安息日的诫命，其实就是要向我们表明我们靠自己不能得安息，我们也不能遵守安息日的诫命。安息日乃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得安息，或者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安息。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九到十节说，这样看来并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这是今天早上主日学的内容，如果你没有上，你今天下午今天晚上你可以听一听主日学的录音，或者阅读主日学的讲义。而且我跟真的盼望你下个星期可以来上主日学。以色列人发明了非常复杂非常详尽的守安息日的条例，比如现在保守的犹太人，他们在安息日他们连按电梯都不可以的，所以一到安息日他们所在的楼房的电梯设计都是每层自动停的，这样他们就不用按电梯了。但是他们守了安息日吗？或者他们心中有安息吗？同样的，如果我们今天遵守主日，但是你是在那里计较，你是在那里算计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而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的安息，那么我们其实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你只见现象没有看到本质，或者是你只有金钱的外貌但是没有金钱的实质。第七日神歇了他已经创造了功，因为创造了功已经完成，但是神并没有停止做功，神一直都在做功的。这样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神还在护理着他所创造的一切，更重要的神在继续他的救赎，直到万有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归一。那这是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定下了他的旨意。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真正的安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得到的。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一节记载了一件事情，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了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到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样的经文其实在新约福音书里面有好几处的。那我们先来简单的看一下这段经文。如果你从律法的角度看，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因为饿了掐麦穗吃，这算做工吗？会这违背了第四诫吗？当然不算，因为他们不是在做工啊，他们不是带你收割庄稼收割麦穗，他们是因为饿了掐麦穗吃，而且他们那样做不是为了工钱。那在安息日犹太人是要吃饭的，除非是特别的安息日，就是要禁食的，他们就不能吃饭。 那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其实严格说也不算做工的，因为他不是为了工钱，他是为了人的好处，他是在行善，他是为了使人得安息。那现在的你看，星期天可能牧师是最忙的，那么是不是牧师带头不守组织呢？当然不是，就好像旧约的祭司一样，在安息日以色列人都到圣殿来了，那祭司说今天是安息日，我不做事。当然不是，祭司要献祭，祭司要带领以色列人敬拜神，祭司要教导以色列人神的律法，那不能算干犯了安息日。那在耶稣那个时代，那些热心的法律赛人，他们热心律法，但是他们拘泥于字句，不明白律法的本质。更糟糕的是，他们假冒为善，自以为义。其实他们自己也不守安息日的，因为耶稣当面责备他们：你们的牛粪女在安息日掉在坑里，难道你不拉上来吗？那为什么你看见一个人在安息日被病所害所苦，你不让他得释放呢？说他们是假冒为善，自以为义。当然最致命的是他们不认识耶稣，不知道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不到耶稣那里去得安息。所以第四诫当守安息日，其实是和其余的诫命十条诫命是一样的。诫命本身是从神而来的，是圣洁的、公义良善的。人如果能够完全遵守律法，就能因此活着。但是问题是，人不能够完全遵行律法，所以不能因此活着，反而就会因此而死亡。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有罪的人心中可能怎么可能有安息呢？有罪的人他想方设法要遮盖自己的罪，害怕自己的罪被别人发现，那这样他的心中不会有平安。有罪的人他可能会尽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自己，想让自己不犯罪，非得为自己所犯的罪做出挽救、做出补偿的行为。但是无论他如何努力，最终他会发现都是于事无补，他不可能不犯罪。而且很多的罪其实那个后果你是没办法弥补的。人的本性就是有罪的，这个是律法的功用，它让你知道你的本相。更重要的，有罪的人不能够面对公义的神，神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神的愤怒要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人身上，就是要行不义阻挡真理人。所以是说罪人不能得平安。那我们怎么可能靠自己有安息呢？那为了使人得平安，为了除去人的罪，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耶稣是无罪的，他却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成了。这个就如神当初创造之功完成的时候一样，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成就了神的救赎之功。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跟着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了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约翰一书四章九到十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这就是福音。而且这是整本圣经的信息，这就是神给人安息的应许。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安息，成就了神给我们的应许。旧约的以色列人 因为不信，没有能够得到那安息。如今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就能够进入那安息，受罪的平安，永远的安慰，美好的盼望。那进入安息了，乃是歇了自己，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么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得救了吗？你信耶稣了吗？你进入那安息了吗？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那么我告诉你，当如何守安息日的时候，其实你不可能得到安息，你反而感到不平安，因为你做不到，你感觉到被定罪。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得安息，我们一定要信耶稣，到耶稣那里去得安息。耶稣就是我们的安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要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到主耶稣基督的声音，接受他的邀请，接待他为我们的救主，他必将安息赐给我们。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耶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安息。我们就不用再像旧约以色列那样守安息日那样去守，像贱命一样的守安息日，我们要守主日。那这里我要简单的告诉你，或者直接的告诉你，主日就是基督徒的安息日。基督徒在主日敬拜，并没有违背安息日。现在犹太人还守安息日，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现在有的基督徒也守安息日，比如安息日会，他们就认为应该在星期六崇拜。严格的说来，当然可以在星期六崇拜，每一天都可以崇拜。我们不能够因为人在星期六崇拜就定他们为异端。安息日会是异端，但是安息日会是异端，不是因为他们在星期六崇拜，而是因为他们在关于信仰的其他方面有严重的错误。如果你愿意了解，你可以上网都可以搜到安息日会为什么是异端。那同样的，安息日会也不能指责我们在星期天敬拜违背了旧约关于守安息日的诫命。基督徒在主日崇拜并没有违背守安息日的诫命。首先，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律法，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已经得着了安息。其次，我们守主日，在主日崇拜并不是没有圣经根据的。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一节，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摩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这是等着耶稣在主日复活。那接下来，耶稣在主日复活就改变了一切。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七节，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在主日。更多前书十六章第二节，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你们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那从这一节经文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哥林多教会已经是在主日聚会，保罗劝勉他们在主日要把捐奉献，这里的奉献呢，不是讲的十一奉献了，这里的奉献是讲他们为耶路撒冷的圣徒的爱心的奉献，那让他们要在七日的第一日做，那就讲他们在七日第一日应该有聚会了。 那启示录第一章十到十一节，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章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示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拿、沙底、菲拉提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那这里也可以看到，在启示录这里，使徒约翰已经称七日的第一日为主日。我们守主日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在主日复活的，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而且圣经向我们表明早期基督徒已经开始守主日，所以我们今天在主日崇拜是合理的，是神所喜悦的。那么是不是旧约所有关于安息日的条例和教导对我们都不实用了，或者没有意义了呢？当然不是，我们要照旧约守安息日那样来守主日。我们要明白旧约关于守安息日教训的本质，而且我们守安息日，我们守主日要比犹太人守安息日要守得更好、更虔诚、更合乎神的心意。律法很多都是神禁止做的事情，我们遵守律法不应该是出于勉强，虽然你勉强应该也要遵行，但是你遵行律法你不应该出于勉强，你应该出于爱，出于对神对人的爱。神不喜悦的事我也不喜悦，我甘心乐意不去做。神喜悦的事我也喜悦，我甘心乐意的去做。这是基督徒守律法的动机和目的，或者是应该正确一个态度。所以最后我赞以神的话勉励大家，你若在主日跳转你的脚步，在主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主日为可喜乐的，称主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实话，你就以神为乐，神也必赐福你。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一起思想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求主的圣灵教导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知道如何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儿女，不仅在守主日事上，其实在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愿意按照神的话语去行，但是我们愿意把七日的第一日这一日分别出来，守为圣日，当有圣会，求主教导我们如何在这一天更加蒙神祝福，以致我们的个人、家庭、教会在每一天都能够蒙神的祝福。主啊，求你自己引导保守你的每一个人，也让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在金钱的事情上、属灵的事情上彼此的勉励、彼此的扶持。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